Hello，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颂恩堂的全职同工 Steven，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使徒行传》第15章，在这里要为大家介绍这里的背景哦。那这里讲到一个耶路撒冷大会，它是发生在西元49年，那时候保罗与巴拿巴第一次宣教旅程啊，他已经到了一个后期的阶段，在加拉太省南部的工作呢，引发了外邦人是否要归主是否要受到割礼的问题哦。这个问题的背后引发了更大的问题，那就是外邦人是否需要先加入犹太教，成为犹太人呢，才能够承受耶稣所带来的救恩。那这样同样的问题其实也在加拉太书2章11节到14节有提到过，那时候彼得基法他从雅各那里来到从来到一个外族人的家里面，然后跟外族人一起吃饭啊，但是他们因为害怕那些守割礼的人的眼光，就从外族人中间退了出来，跟他们分别开来。那其余的犹太人也跟他一同假装啊，那连巴拿巴的也受到影响，跟着他们一起假装。那保罗就责备他们说：“哎，你是犹太人，你生活像外族人而不像犹太人，你怎么还勉强外族人跟随犹太人的规矩呢？”所以我们介绍完背景之后，我们来看看这个《使徒行传》第15章。其实它是一个《使徒行传》，也是新约的一个很重要的分水岭。为什么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呢？因为从小地方来看，我们可以看到第一点，主要的角色从彼得转换成了保罗。那第二个呢，就是保罗他离开了亚洲，他的接下来的路程就是往欧洲的方向去前进。第三个呢，福音从犹太教中能够被释放出来，那这就引发到第四个，就是犹太与外邦教会成为与基督合一的身体。那这样子就如同保罗在以弗所书2章11节到15节所说，你们应当记得，你们从前按肉体来说是外族人，那些所谓在肉体上受过人手所行的割礼的人，称你们为未受割礼的。那时你们在基督以外，在以色列国无份，在带有应许的约上是外人，在世上没有盼望，没有神。你们从前是远离的，现今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可以亲近了。在第14节呢，就说基督是我们的和平，他使双方合而为一。这个双方是指的外邦与犹太人哦，他拆毁了隔在中间的墙，就是以自己的身体除掉双方的仇恨，并且废掉了律法的规条，使两者在他里面成为一个新人，这样就缔造了和平。好，那在这里呢，雅各他在主持这个会议的时候，他在总结的时候引用了一个很特别的预言哦。我们来看这个《使徒行传》15章13到18节，他就说到啊，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方才西门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众先知的话也与这个意思相合，正如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建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剩余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诶，那这段经文是出自于哪一位先知呢？大家可以稍微想一下哦。那这位先知就是阿摩斯书。阿摩斯书他在9章11到12节说道，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使以色列人得以东所剩余的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此乃行这事的耶和华说的。那这里我们就要问了，什么是大卫倒塌的帐幕呢？为什么神要重建它呢？那大卫的帐幕，它其实不像摩西的帐幕有分外院跟内院，或是有分至圣所或圣所。那在大卫的时期也 没有建造过这个圣殿，所以它不可能是像所罗门的圣殿有雄伟的装饰和建筑，还有华美的石头。大卫的帐幕其实就是简单的，这个所谓的帐幕就是用很简陋的木材把这个支架支撑起来哦，再用树叶啊或者是布啊放在其上。其实这帐幕原本是让军兵啊或者是城墙的守望者啊是可以得到休息、遮荫或是挡雨的地方。所以它简单来讲，就好像你只搭了一个帐篷，然后再把神的这个约柜啊同在放在这个帐幕里面，所以它并没有很多的隔绝或很多的这个墙哦，就你只要打开这个，你只要围在这个帐篷的旁边，你就可以看到神在里面，所以神跟人就只隔着这一块布或者是叶子。那神为什么要说他要重新修造一个倒塌的帐幕呢？很明显他不是想要重新建造一个帐篷吧。其实这个大卫的帐幕是在比喻哦，大卫辉煌的王朝。我们来回想大卫的王朝，他当时的边界从这个伯拉大河到非利士地哦，直到这个埃及的边界，是应验了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这段经文是可以在列王记上第四章二十一节可以看到。那时候神与亚伯拉罕立约说，我已经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所以神真的是应许了亚伯拉罕的这个约。那后来以色列民一离开埃及啊，来到西乃旷野，神也曾经向摩西重申这个应许，说我要定你的境界从红海直到非利士海，又从旷野直到大河。之后呢，轮到约书亚的时代，在约旦河之前，神又再一次声明说，从旷野和这利巴嫩啊，直到伯拉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好，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大卫的这个王朝，他的疆土是非常大的，但是神成就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并不表示说神就成就他心里面最完美的心意。因为在这里我们刚刚说到要做你们的境界，这是一个旧约的应许，但做你们的境界它还是有个边界的，它仍旧是有界限的。亚伯拉罕他是一个属肉的后裔，要承受这个应许，他们很难走出这个界限了。那神他的心意其实是要扩张到全地，而这个前约它会慢慢的衰旧，而且照着那个希伯来书八章十三节所说的，它快归于无有。那主耶稣来呢，他要重建这个大卫倒塌的帐幕呢，他有更大的心意，就是要叫剩余的人，就是凡称为主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他。那这样一来呢，重新修造的帐幕它不再是受旧约的边界所限制，它再也不是只限于以色列人，而是凡是神按着神形象所造的人类，不管是你犹太人或外邦人，只要你愿意，你都可以被纳入于主的救恩之中。那如同在大卫的王朝中，以色列人他可以得到神的遮盖与保护，是那时候是以色列民族最合一最完整的时期。神一直以来的心意呢，也就是让按着他形象被造的全人类就是所有的人都可以被纳入神的救赎的计划之中，来修复其中破裂的破口。这个破裂破口就好像当初亚当夏娃所犯的罪。那这个预言呢，它会先部分应验在我们现在新约的教会的建立但我们要有一个更大的盼望，就是这个预言它最终会应验在将来千禧年的国度，我们都可以一起来看见神他会让他的国度降临在我们现在所在的世上，而我们地上的国成为我们主和主耶稣基督的国。好，所以我们都还在这个建造的过程当中。那我们继续来看这个会议呢，那当然这个会议开会的结果，他们对外邦人，他们接纳外邦人不需要受到这个犹太教的这个规范，或者是要先成为犹太人才能够得到救恩。那但是他们还是有一些决定就是要让外邦人能够分别为圣出来。那我们在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可以看到，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但是唯有几件事呢是不可少的， 就是境界即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了牲畜和金银。这几件事你们若能自己境界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会议的决定哦，总结有四样是外邦人要去境界了。第一个是偶像的污秽，第二个是血，第三个是勒死的牲畜，第四个是奸淫。那我这个四点呢，我觉得我们可以我挑一点来讲，因为这一点比较很多人会好奇哦，就是很多人会问说，那基督徒可不可以吃血哦？那其实有两派人士有不同看法。第一派人士认为说，这个是使徒们这个明言禁止的，所以不管你有什么样的理由可以解释，基督徒就是按照这个上面的字句就乖乖去遵命去遵守就可以了。那而且神的确也在旧约时代很严厉的禁止哦，他在申命记12:23说，你们要心意坚定，不可吃血，因为血是生命，不可将血与肉同吃。那他又说呢，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也说过若吃什么血，我必向那吃血的人变脸，把他从民中剪除。这是利未记17:10。那第三点呢，就是他们认为说血中有生命，如果一个人他吃了某一个动物的血，他的血就变得不再纯粹，就表示说他好像他的生命里面混杂了其他动物的生命，那这是不是神所喜欢的事情？就好像神他不喜欢以色列人用牛跟驴一同耕地，也不喜欢他们将羊毛与细麻衣一同织一样。其实就神他希望人完全的分别为圣，不能有任何一滴的混杂。好，这是第一派人士的认为哦，他们的观点。那第二派人士呢，认为说圣经中所谓禁止人们吃血哦，其实是在禁止吃生血，而不是指煮熟的血。生血中的确有生命，人吃了猪血、鸡血甚至狗血哦，都是生血的话，人体中就会有猪、鸡啊、狗啊的生命在其中，这对人体当然是有损害的，也会让人的血不纯正，人性也会受到影响。那第二点呢，就是在讲当时的背景哦，古时的野蛮人他喜欢吃生血来壮胆。我们可以在电影上也可以看到，就是罗马兵啊，罗马的兵丁他们出征之前哦，都会借着喝生血来壮胆，来增加这个作战的勇气哦。所以神禁止以色列人学习外邦人这种吃生血的行为，同时也是希望外邦的信徒也能够境界从前吃生血的恶习。因为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外邦人可能也包含了罗马人，或者是他们曾经活在过去有喝生血来壮胆的这样的习惯，其实主要是来断除他们过去的一些模仿这个外异教习俗的这个作为哦。好，这是我们看到这个两派人士的认为，不知道你有什么想法呢？但是我有分享我自己的看法，我自己不吃血哦，但主要是因为我看过猪血啊、鸭血，他们的生产过程是非常恶心，他的卫生问题是让我非常担忧的，所以我会在选择不吃血的情况下，我绝对不会吃。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从这个禁止吃血的理由哦，学到血对生命的宝贵与这个赎罪的功效。血液其实是生命的象征，在旧约中，它不断提醒我们，我们的罪的工价乃是死。当我们看到有人流血的，神也透过圣灵让我们感受到，我们心里面会产生怜悯，或者是对这个人需要急救的一个迫切。所以神借的血是要提醒我们重视生命哦，而不是要我们去争辩说到底能不能吃。如果我们落入这个争论哦，自己能不能吃鸭血、猪血啊？那真那么好吃，为什么要禁止呢？而忽略这个更重大的意义，我就觉得我们会错过神很美好的心意哦。所以让我来这里做一个《使徒行传》15的一个结语。好，耶路撒冷会议是《使徒行传》的一个分水岭，也是让外邦人与犹太人一同享受救恩的重要的会议。在当中，雅各引用了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的预言呢，是要宣扬神从起初到末了最终的心意，就是他的国度可以降临，全地的人不分犹太人和外邦人都能够在他的王朝中得享平安的政权，而且到那一天我们可以异口同心的敬拜他，敬拜这位神。 如今我们能够敬拜神呢，不必受到犹太教的礼仪规定，但我们不可以忘记的是，为了保护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哦，我们仍要保守自己。首先第一点，不崇拜偶像；第二点，不行淫乱。这淫乱对我来说就是不背叛与神的关系，当然也包含不背叛你跟人、跟配偶的关系。那第三点就是不杀害生命，那并且你要看重保血的赎价还有生命的价值。最后我们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让我们在新约里面能够与你享受这份救恩，而且是与你所拣选的以色列的子民同享这个救恩的果效。谢谢你让我们在真理中有生命，我能够享受敬拜你的喜乐，也能够持续为以色列的救恩祷告。我们会持续盼望你的国度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